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用一段时间教导我们的儿女啊，孩子们啊，你们注意听啊。你们知道你们在自常你们在学校里面，你们经常都会有时候会吵架，对不对？但你们在家里的时候也会经常吵架，对不对？所以吵架的时候你们是怎样处理的 ？How do you deal when you quarrel at home or you quarrel in school？ 所以怎么知道你们长大了呢？你们还小的时候，你们每次有人跟你们吵架或者有人做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你们会怎样呢？你们会告诉每一个人，对不对？好像如果有一个人做不对的事情，你就告诉你全家的人，或者有人做不对的事情，你告诉你周围所有的朋友，这证明你们还没有长大哦，不代表大人一定能这样做了，就是说，但大人很常的时候跟你们一样。但是如果你们慢慢长大的时候，你们会要学一个功课，就是有人得罪你们 ，When people do wrong things at you， 你先安静下来，先等找一个机会，那一个人没有人在的时候，你跟他讲，你刚这样做是不对的。Just now what you find an opportunity where you are alone with the person, you're the one who offends you, the one who hurt you, and tell say what you have done is not wrong, this is not right, it's wrong.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你如果每天如果有人家对不起你，你每次跟每一个人讲全世界都知道了，哇，那个人他就不悔改了，很长他就会更生气，对不对？好像如果你现在打个比方啊，不是真的 ，OK？ 我一定用你们是我的孩子，你跑不掉了。打个比方，天人跟主恩，如果主恩弄天人的话，他捉弄天人，如果天人就大声跟每一个人讲，这样，主恩你喜欢吗？不知道，一定不喜欢的，对不对？所以打个比方 ，Macaros，OK？、Okay, 你老鼠 Uncle。如果你跟Ebenezer 吵架，或者然后你 Ebenezer 打你，然后你告诉每一个人，告诉你爸爸妈妈，他就 Ebenezer 你喜欢吗？虽然你不对 ，Do you like it? Don't like it, right? 但是如果他私下就是没有人的时候，他跑来跟你讲 ，Ebenezer, what you've done is wrong， 你做的是不对的，比较可以接受哦，对不对？所以你们慢慢的，如果你们有一天你们能这样，所以就证明你们慢慢长大了，好吗？所以有些时候记得就是要沉住气哦， you have to hold your temper and wait for opportunity to tell them that they are wrong。 好，今天我们来看今天的正道的经文。今天的正道的经文取自马太福音18章11到20节。在这之前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今天婉妮姐妹她读经的时候很不一样吗？因为昨天我们来上课所以感谢主有弟兄在我们当中，他教我们怎么读经所以如果你们有负担要读经，读经要读得好，因为这是上帝的话你们都可以来参加。弟兄昨天我昨天也来参加，我也获益不浅所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兴趣来参加。好，我们今天所要证道的经文是取自马太福音18章11到20节 ，Matthew chapter 18:11-20。如何寻回那得罪我的弟兄？题目是如何寻回那得罪我的弟兄？好，我们来开我们祷告，然后我们求上帝赐我们恩典。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圣所当中，当我们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你的圣所，圣灵也在我们当中。主耶稣基督，你在宝座上，你透过圣灵，透过你的话语掌管人的心，掌管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求的时候，我们要寻求你的面，我们有亏欠的良心，我们求你再一次的宽恕，我们有过犯，我们求你再一次的赦免，我们求你加我们力量来跟随你。因为主啊，我们跟随你的时候，经常我们跟随了世界，我们的心偏离了你。但主啊，求你使你的恩、你的爱都临到我们。我们要你的福分，我们要你赐福我们，我们要你一切给我们的爱，我们要你一切给我们一切的福分。我们谢谢你，主啊，再一次的透过今天的经文，再一次的责备我们的心， 使我们的心能够回转过来，再一次使这一段的经文再一次建立我们，安慰我们，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在我们还没有看这一段经文之前啊，记得上个星期的上文，上文里面讲的就是马太福音18章6节到第10节，我快快的讲述上文，因为是连下来的。上文的时候耶稣就讲到说，如果有无论任何人使一个信他的人就是跌倒离开耶稣的话啊，这样的人是有很大的灾难的，是有很大的祸害的，他倒不如拿一块大磨石绑在他的颈项投在海里。然后耶稣接下来在第7节说，这个的世界是有祸了，他紧接说这个世界有充满使人犯罪的事，许多使人跌倒离开上帝的事情，所以这个的世界也是有祸了。然后来到第8节的时候，耶稣警戒门徒说要小心自己绊倒自己，因为自己有时候我们会因为罪恶，然后结果我们离开主，我们跌倒。所以耶稣在第8节的时候就用砍手砍脚挖眼的这个的比喻来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竭力把这些能够使我们离开主，使我们跌倒，使我们犯罪的这些事情除掉啊。然后来到第10节的时候，耶稣再一次的警戒门徒说不要轻视这些的小弟兄，这个是跟上文有直接的一个的联系哦。好，今天我们来看第11节。第11节，马太福音18章11节到第14节，请听我来念。人子来是要拯救世上的人，你们认为怎样？有一个人，他有100只羊，如果失了一只，他会不把99只留在山上去寻找那迷失的吗？我实在告诉你们，他若找到了，就为这一只羊欢喜，胜过为那99只没有迷失的羊。照样，你们的天上的父是不愿意这些小弟兄中有一个失丧的。在这里的时候啊，耶稣就用一个的牧人的比喻来比喻上帝，上帝就好像一个的牧人一样。结果这一段的经文就比喻说，上帝在上帝的眼中，任何的信徒都是重要的，甚至那最小最微小，你认为你不重要，你认为你不重要，但上帝看重你，上帝认为你是重要的。上帝就好像一个的牧羊人哦，所以任何一个迷失的羊，上帝都会要把它召回。是，就是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上帝都是要把我们寻回来的。所以当一个的牧人他的羊不见的时候，他的心里是着急，他很着急，因为他的羊不见了。结果他为了找他的羊的时候，他有时候就会暂时把他的99只，如果他有100头羊，99只暂时放下，然后他会寻找他的羊，因为他心里着急，因为那只羊是属于他的。结果他找到这个的羊的时候，他是欢欢喜喜的。就像打个比方最近有一个的姐妹，她说她不见了她的一个的钱包，结果她找了一个礼拜，找得她很辛苦。结果她那天昨天来教会的时候，发现让人来在教会里面，她就很高兴一样。所以这个的人他找到他的羊的时候，这个的牧人他是非常非常的高兴的。所以耶稣说，人子来就是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世上的人了，因为在上帝的眼中，这个世界的人是迷失了的，所以耶稣来的用意是要拯救世上的人哦。所以弟兄姐妹在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首先你要连上上文和下文，上文哦，上文第7节到第9节说，如果你们还记得刚才我所说的，就是耶稣警戒说，有时候任何的信徒会使另外一个信徒跌倒，有时候世界会使人跌倒绊倒。然后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使自己跌倒，我们离开主。所以经常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经常有时候，如果你注意的话，我们很经常也会慢慢的，我们的心也会偏离主。这是我们很强烈的一个的倾向。很多人自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自小就听到福音，但是他们后来长大之后受到世界的引诱，结果他就迷失方向，结果他的心就越来越远。当他在最终的时候，这个的罪也会使他越来走越远，结果他就迷失了。 所以从耶稣这个的比喻里面，你就明白耶稣是要找寻他的羊，上帝要找回他的羊的。所以结果这个的这一段的经文的教导，耶稣告诉门徒的用意是什么呢？耶稣告诉门徒的用意是让门徒也要学习找回上帝的羊，无论有多小都要把它找回来，不要轻视那小子，因为这个的世界是充满使人跌倒犯罪的事，我们的罪恶也使我们跌倒犯罪离开主，别人也使我们犯罪跌倒离开主。所以结果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就想 一只小羊这样离得很远很远，结果主耶稣告诉门徒这件事，就是要我们竭力的把那一些离开主了的人，信主了离开主了的人，再一次的把他们带回来。但弟兄姐妹，你知道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怜悯人的心哦，我们真的是没有怜悯人的心啊。我们经常都忘了，就是把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人，如果他很不像样，他经常得罪人犯罪啊这些事的时候，结果我们在脑海里面，我们经常因为有一些的神学的概念，我们就说这个人都不懂是不是羊，这个活该啊，该死啊，又是这样，每次都这样，这种人不值得怜悯。结果我们就不怜悯这样的人，我们说这样的人他是羊吗？这样的人他走就是就让他走吧。但结果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自己也是好像一头羊，我们经常也迷失方向的啊。结果这里有一个报纸的一个的报道哦，在 Straits Times， 在 Straits Times 里面，在海峡时报里面就有啊，就报道了在这个应该是啊维也纳有一个牧羊人，结果他带他的羊啊牧羊的时候，结果你知道羊其实是很笨的，你知道吗？羊笨到一个的地步，结果他有时候会走错路的，就算他走100次那条路啊，他还是会走错的。所以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有头几只羊，因为我没有养羊，我不知道羊的太了解那个羊的属性，但结果这些羊就是笨笨的，结果他就跑到那个商店里面哦。因为其实这是一个 video clip， 是一个录影的，那我没有办法，我不懂怎么弄出来给你们看，在 YouTube， 但是很精彩啊。全部的羊就跑到那个商店里面，这个店是卖衣服，卖那个sports equipment， 就是运动装的。结果全部的羊就跑到里面，哇，吓到每那个零售员都不知道要怎么办。结果那牧羊人一只一只把它拉出来。结果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这些个事情呢？就是要让你们知道，我们真的是很常我们就偏行己路了。我们很常就像这个羊就迷失方向了。我们很长的时候就像这个愚昧的羊，如果你迷失了方向，如果你已经离开主很久很久了，而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上帝把你放在这个的教会里面，你要知道上帝要你回来，因为上帝爱你，上帝要你这迷失的羊回到他的怀抱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今天如果你在这堂正道里面，而这一篇的信息刚好是讲的这一段的信息的话，你应该要知道这是上帝要你回来。 God want you return back to him. God loves you. You are a missing sheep. You have to return to him.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and he loves you, and he want you to come back to him.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长的时候就像羊一样这样迷失。如果我们迷失了，你要知道主爱你，主一定会把你寻回的。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我们经常不要偏离得太远。很长的时候我们偏离得太远，远到一个的地步啊，有时候上帝要用很极端的方式把我们带回来，很激烈的方式把我们带回来。昨天我就再去探访秀英姐的儿子Benjamin， 结果我在教导他的时候，刚好他的一个访友过来，他也是基督徒，后来我们就坐下来，我们就查经了。又多了一个学生，等一下我心里想，不懂会不会等下多几天又多几个，结果在疗养院开查经班，我就坐在地上，他们就坐在轮椅，我就跟他们查经。后来我就跟 Benjamin 说，你 Benjamin 你要知道，你遇到这个的车祸是上帝给你的，因为你太过骄傲了，所以上帝要给你遇到这个车祸，使你谦卑下来，能够接受耶稣，再一次回到耶稣面前。然后他点头。谁知道他旁边的那个新来的我不认识的，突然他大概50多岁，突然他一直流泪，哇，我吓到，我说、一定有点不大对劲，因为我是跟 Benjamin 讲话的， 突然间他一直不断的流泪，五十多岁他一直不断的流泪。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也是因为遇到车祸，后来他信主了。结果他的那个情况比 Benjamin 糟糕，就是他一定要坐在轮椅，然后用一只脚，他手也没有力，用一只脚推轮椅，一只脚还可以推轮椅的，我第一次看到，你们有没有看过？用一只脚推轮椅来走。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迷失的太远，你迷失的太远，有时候上帝要用很极端的很激烈的方式把你拉回来，所以不要走这样的路。所以我们很长的时候就像这些一样哦，迷失方向，但我们的牧人是非常爱我们的，他一直也不许他失落，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心态啊！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 ，We belong to him and he doesn't will and doesn't please that any one of them go missing。所以我们来继续看第十三节哦。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若找到了，就为这一只羊欢喜。”这就是牧人的心态，这就是上帝的心情。上帝。当他知道有一个儿子再一次回到他的怀抱当中的时候，他喜乐，他高兴。无论他之前犯了什么的罪，无论他多么悖逆，当他回来的时候，这个的父是高兴的，他是非常的欢喜，胜过于那99只没有迷失的。这是就是一个牧人的一个的心情哦，这是一个牧人着急、积极、愿意牺牲、不放弃那愚昧、悖逆的小羊的一个的心情哦。然后耶稣讲了这段话，是要教导门徒不要轻视那些小子，要小心这个世界有许多使人跌倒、离开主的事，我们要竭力的把他们带回来哦。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我要提出一样东西，就是身为一个的牧者，如果有任何人是被呼召做牧者的。他一定要有这一种的爱惜羊群的心情，这个的胸怀，这个是我很难来跟你解释。所以有时候当你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你遇到灾难，当然我不敢这样告诉你，现在你们都没有事，所以我敢告诉你，就是当你们遇到灾难的时候，第一个我最担心的，我非常非常激烈担心的，就是我害怕你们跌倒，你们离开主。这是一个牧羊人，一个的牧者，他被呼召的时候，他上帝会放在他心中里的一个的负担哦。所以同样的，将来我们要选立做长老的时候，要做长老，他也一定要有这样的胸怀，就是一个看顾人灵魂的一个的胸怀。他一个为羊而担忧、为羊而担心的，这个是你们应该是不会有这样的，应该不会有这样的啊，但我会有。当有一个人他不来教会的时候，我会担心，我会害怕，我说糟糕了，他到底怎么样了，我会担心，我会害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神没有呼召你做长老，如果神没有呼召你做牧师的话，但耶稣要他的门徒学习这样的心态，就是要爱惜那些迷失了的人，竭力的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在十二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的圣诞节，我们要用这个的圣诞节为主做工，教会也投入了，我们因为教会很小，那我们投入了很多的经费，我们租用了这场地，我们做了一切，我们有诗班练习，我们有孩子也排练，我们尽全力的，我们要把那些迷失了的羊，甚至不认识主的人带来主的面前来听福音哦。所以在12月22日的时候，我们好不好？我们在我们的祷告中纪念这个的事情，我们竭力的去找。但有可能你像我一样，我发现一样东西，就是做牧师做久了就变成没有朋友了，能够传福音的朋友都传过了，然后剩下我的朋友就是你们了。所以我的 Facebook 的朋友大多数是基督徒。但如果你有很多的朋友是你可以他迷失的，或者他已经不再去教会了，你可以把他带回来。他们都是主迷失的羊，我们尽全力的，我们再一次的把上帝的爱再一次的提醒他们，盼望他们能够回转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应该可以做的。所以耶稣在第十四节的时候说，照样你们天上的父是不愿意这一些小弟兄中有一个失丧，所以我们要竭力的去把他们寻回哦。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耶稣说，如果你的弟兄犯了罪，或者可以翻译成得罪你，你和本的翻译在这里会比较好一点，你就去 趁着和他单独一起的时候，要去指出他的过失来。如果他肯听，你就得着你的弟兄；如果他不肯听，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好使一切的话凭两三个人的证人的口可以确定。如果他再不听，就告诉教会；如果连教会他也不听，就把他看作教外人，或者翻译成外邦人和税吏吧。在这里的时候啊，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耶稣是教导我们要如何寻回那得罪我们的弟兄啊。所以如果我们是连着上文的来看的话，就是刚才讲到迷失的羊，那个牧人去找那个迷失的羊，把它找回来的时候，你在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应该理解的话，就是耶稣要我们竭力的去把那些迷失了得罪我们的人把它找回来。因为在上帝的眼中，得罪我们的人，犯罪得罪我们的人，就是那迷失的羊。上帝要我们去把他们寻回来，然后怎么寻回来呢？就是用按照耶稣所说的这样智慧的方式来把他们寻回来。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如果你在教会久的话，你会发现很长的时候，信徒都会对教会有极大的极大的失望，这是我可以明白的。很长的时候我们对教会很失望，因为教会里的人呢、都像世界里的人一样，对不对在教会里面久的时候，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会受到一些的伤害，打个比方借钱，这个弟兄跟他有需要借钱，然后借给了他，然后后来他不还钱，他来账，有没有这样的事？有。或者一个的基督徒，他后来他跟另外一个的基督徒的女朋友或者妻子，他有了搞上了，他有了一个外遇。或者有时候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他们做生意，结果他们不诚实，敲诈欺诈，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有这样的事情。当有这样的事情，当有一些的信徒他们伤害你的时候，他们正在迷失，在上帝的眼中他们已经离队了，他们已经离开了羊圈，他们已经离开牧人的心很远很远了。但结果耶稣就教导那些受到伤害的弟兄要怎样的，还要什么跨出一步把他们拉回来。很难很难很难做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第十五节，耶稣说，如果你的弟兄犯了罪得罪你，你就去。结果你就看到在这里的时候，这个的主动者是谁？这个的主动者是那个受伤害的弟兄啊。那结果我们心里会问，我受伤哦，他得罪我，我为什么我还要去主动的去劝他？那结果在现实的，你们会说这个耶稣所说的不实际， It's not practical。 为什么呢？因为现实生活里面大多数的信徒，他被人得罪的时候，他会做什么呢？大多数会选择不去处理他，躲避，或者有大多数的时候他会选择什么？离开教会，换教会，或者有些更糟糕的，就是连教会他都不去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当有弟兄得罪你的时候，耶稣的要求是，我们会说，哇，是吗？有没有搞错？耶稣，人家得罪我，你还要我去？应该是他来，不是我去。但耶稣说，你就去，你被得罪了，他伤害了你，你就去。但结果我知道，当然有特例，有些时候耶稣所说的这个情景不是一定要照着跟的。但是耶稣在这里就表示了一个总的一个原则，就是当有人真的得罪你的时候，你就要去劝他。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趁着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要指出他的过失来。那结果为什么是单独的时候呢？为什么是单独的时候？就是刚才我跟孩子们所说的，因为尤其是大人，当一个人得罪你的时候，你跑去告诉人的话，他面子放不下来，拉不下来的时候他就不悔改了。人有时候很在乎尊严哦。弟兄姐妹，你们要注意的东西，夫妻哦，如果你们要很快的成功的离婚的话，我教你一个秘诀，当然我不是鼓励你离婚，就是妻子多在众人面前羞辱你的老公，讲他没有用，没有出息，没有钱，他怎样怎样讲不好， 你多讲这样的话，你的老公就很快的他就会出轨了。真的，我不是开玩笑的啊，因为男人是很爱面子的，对不对？所以当一个男人他的一个身为家的一个的头啊，他身为家的一个头，他不像头的时候啊，他被羞辱的时候，结果他就很长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些不对的事情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当有一个的弟兄他得罪你的时候，甚至包括我们的妻子，包括我们的先生，不要到处告诉每一个的人。我们很常说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告诉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同情我们，哇，安抚我们，安慰我们，然后就是要让全世界的人呢做你的剑来帮助你，说对了，他就是这么糟糕了，他就是这么坏。我们很常的时候就是收不住嘴，但耶稣在这里的说说什么呢？趁着和他单独的时候，你要一个人去处理这个事情，你要告诉他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有多少人有这样的勇气？啊，一个人他是基督徒，他做生意的，本来这个的东西是讲好是这样卖给我的，后来他卖给我说不是这个产品，他欺骗了我，那结果你会怎么处理呢？你是不是告诉所有的弟兄姐妹，你看以后小心啊，你不要跟他买东西啊，这个人不老实的，这个基督徒不老实的啊，就告诉每一个人，我说对啊，你很可怜啊，然后每个人说哎呀对，这个人就是啊，就是这样有问题的。还是你会真的顺服耶稣所说的，就是你单独找一个机会说，我们事先是说好你卖我这东西的，但结果我收到的这产品不是这样的。其实我告诉你一个事情，这是我个人的，不是圣经的原理。其实我很不喜欢跟基督徒买东西的。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讲，我刚刚信主之前呢，我很喜欢去基督徒的商店找基督徒买东西，但后来久了我就越来越不喜欢跟基督徒买东西。所以结果是不是基督徒有问题？不是，而是我害怕结果基督徒如果他对不起我的时候，他得罪我的时候，我不懂要怎么的来处理。但耶稣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单独的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告诉他的不对，结果如果他听劝的话，耶稣说什么？如果他肯听，你就得着你的弟兄。他就好像一头迷失了的羊，结果你为耶稣把他寻回来了，因为他走得很远了，很远了，他的心已经偏离了主，但你为主耶稣召回了他。所以这个是耶稣对门徒的一个很深的一个要求。所以耶稣讲这个羊迷失的比喻跟这段的经文是有联系的，它是有关系的，不然为什么我们要去，我们受伤了我们还要去把他召回来，还是要告诉他的不对在哪里。结果耶稣是要我们这样竭力的去做，因为他真的是迷失了。好，所以我们继续的来看经文了，第十六节，如果他不肯听，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好使一切的话凭两三个人见证的人的口可以确定。如果有人不听的话，有人不听你的劝，你鼓起了勇气，你顺服了主，你按照主的方式来做，你私底下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欺骗了我，你伤害了我，你这样做是犯罪，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啊！但不要用这个犯罪的字来说，你这样做是得罪我，这是不合主的心意的，我希望你能够道歉，我希望你能够悔改。如果他不愿意听的话怎么办？耶稣说，如果他不愿意听的话，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好使一切的话凭着两三个人证人的口可以确定。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找两三个人的时候你们要找一些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找一些比较成熟的基督徒，最好是能找那一个人哦，得罪你的弟兄的人他所尊敬的信徒，然后陪同这另外一个或者两个，就是连同你是三个或两个的话，去劝他，再次告诉他，如果这个人他是他尊敬的，他有可能他就会听劝，因为现在有一个中立的一个中立者，往往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啊，有一个的方式就是我认为我是对的，他也认为他是对的，每一个都认为是对的，结果现在如果我们找另外一个人或两个人一同去的时候，就有一个中立的人，这个中立的人他可能会去听，他尊敬的人他可能会听啊。结果如果他真的他承认说哦，是我得罪你，我先愿意道歉的时候，结果你又像耶稣所说的，你就得着了你的弟兄。 但如果他不听呢？你们可能是这样的，你按照耶稣的吩咐了，你去劝他，他又不再听的话，你看耶稣说什么呢？如果他不听的话，你就告诉教会。如果他再不听的话 ，the third level escalation， 你就告诉教会。那你告诉教会的时候，结果教会的长老跟牧师就一定要处理了。但我知道很多的教会，通常我不是说所有，通常他们不喜欢处理这样的事情，不喜欢处理，因为很难处理。但是神竟然案例使我被案例做牧师，将来牧者跟长老就要处理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不希望你们真的有彼此伤害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是真的是难免的，那结果就要处理。如果他不听的话，就告诉教会，结果牧者就要处理这些事情。结果在判定这个的事情，如果他真的是不对的之后，结果教会就要在教会里面宣布，告诉说这个人所做的是不对。如果他连教会都不听的话怎么办？有没有可能他连教会都不听？结果耶稣说，如果他连教会都不听的话，结果你就要把他看作教外人。和本的方式就是外邦人和税吏。结果外邦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你要把他当成不信主的、不信耶稣的人来看待。如果他什么叫把他当成税吏呢？税吏就是当时候不义的人，你要把他当成不信主、不义的人来看待。结果教会这样的来处理这一些的事情啊。结果如果是另外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得罪恩约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办？同样的，你要一个人跑去告诉那个人说你这样做是不对，再找两个，他可能一个到两个彼此都能够尊重的尊敬的人来再一次的劝解。他不听的时候，你再来跑来告诉我，然后我会联络那一间的教会的牧者来做。但如果那间教会的牧者他不处理的话，你要知道我的能力是真的是有限的，但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为主寻回他迷失的羊哦。所以如果他不悔改的话，耶稣说教会就要把他看作教外人、外邦人，就是一个不信主的人，要把他当成税吏，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啊。结果这个是一个教会的决定。那结果有一些的人他会说啊，这是只是教会的决定而已吗？这个不是上帝的决定，这是教会的决定，不用紧的，这是教会的一厢情愿而已。但结果有一些的人会说，教会有这样权利来这样的来做吗？如果教会把我当成税吏跟外邦人不欢迎我的话，不用紧，我转教会，我换教会，我去其他的教会。然后所以结果你就会看到耶稣在第十八节的时候到第二十节的时候，他就解释了教会的权柄。He explained the authority of the church. 因为有一些人真的会这样想说，哎，这个是教会的决定而已。然后结果在第十八节的时候，耶稣就解释了教会的权柄。然后第十八节的时候，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凡 ，OK， 这是和本把他的字翻译的比较翻译出来，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被捆绑；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释放。我又告诉你们，你们当中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为什么事祈求，我天上的父也必为他们成全。二十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在这里的时候啊，第十八节的时候，这个的捆绑，凡你在地面上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凡你在地面上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这个的捆绑跟释放不是讲捆绑人哦。耶稣在这里不是说教会有能力说捆绑这个人，这个天上他也捆绑；释放这个人，天上也释放。因为这个的经文，如果你仔细的来解释的话，结果它有个字“凡”，它是凡事的意思，不是凡谁。所以英文圣经就把它翻译出来 ：whatever you lose on earth, not whoever.Whatever and whoever is different. Whoever 就是凡谁教会要捆绑的，天上也捆绑。凡谁教会释放的，天上也释放。但在这里是 whatever 的意思就是凡事。什么意思呢？耶稣在这里讲说，地面上教会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地面上教会释放的，天上也释放。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你只能解释说上帝说什么，凡教会所禁止或容许的事，教会所决定的事啊，禁止的事就是他捆绑的，容许的事是凡是他释放的事，结果天上也这样决定。结果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解释了教会的权柄哦。啊，结果如果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就会这样说，这样教会如果他滥用他自己的权力怎么办？有一些的教会的牧者，他还有长老，他们是霸道的，结果他们滥用他们的权力，哦，我要捆绑这个事，天上就捆绑；我要释放这个事，天上就释放。不是的，牧者的权柄是来自哪里？来自圣经。长老的权柄来自哪里？来自圣经。所以长老跟牧师还有教会所决定的一切的事情都要符合圣经。当我们不符合圣经，我们逆着上帝的心意来行的时候，上帝是不喜悦这事情的。所以你要这个的事情成立的话，你就必须按照上帝的章程，按照上帝的律法来行这些事情，按照上帝的原则来处理这些事情，以公义、怜悯、智慧的心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解释了教会的权柄。所以凡是教会所容许、所禁止的事，天上也是如此哦。所以耶稣就会再透过教会来掌管整一个的事情，然后结果我们慢慢的来看看下面的经文哦，第十九节，然后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当中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为什么事祈求，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为他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让我们看到一个的原则，就是只要有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会，耶稣说什么，他就在他们中间。所以一个教会最小最小的一个的组成的单位是多少个人？两个或三个。你说有这样的教会吗？有。你去中东一些的地方，他们要信主的时候，他们是要被抄家，他们可能会被砍头的，结果他们真的有时候真的是要几个人，两个三个，然后他们这样秘密的来聚会。有这样的教会吗？有。你没有看到啊，在这边点头点头的啊，因为他做 open door 的 ministry， 所以你去问他，他就会告诉你有这样的。所以耶稣说，只要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这就是教会，主就在他们的当中。啊，结果我们要看这段的经文，因为这段的经文经常被很多人误解哦。我们看第十九节啊，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当中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为什么事祈求，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在这里的时候，我要问你们，如果有我们两三个人，或者我们全体教会，我们同一样事情，或者你们在小组里面有两三个人，你们同一样事情，然后你们向上帝祈求，然后上帝是不是一定为他成全？是不是？举手。相信一定会成全的，举手。你们不信耶稣的话，耶稣是什么？我又告诉你们，你们当中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为什么事祈求，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你们不信啊？伟杰，你相信啊？真的吗？等一下你找天恩还有 Gabriel， 你们三个人祷告，然后你们求一个很大的玩具，然后你看上帝给不给你，要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是经常被误解，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把这段的经文脱离上下文的时候，结果你要怎样的解释就怎样解释。 When you bring this verse out of the context, you become whatever meaning you want。 结果一些的教会他们就说，只要他用这些经文，然后找一些人做见证，你看，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发财，只要有两三个人同心祈求的话，我告诉你，上帝就给你发财了，是不是？所以结果这一段的经文是什么意思，你一定要看17节18节。17节和18节在讲什么呢？17节和18节是讲到教会的权柄，凡是教会所释放所捆绑的事情，天上也释放也捆绑。所以来到第十九节的时候，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你们当中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祈求什么，就是教会为这个的事情而祈求，凡他所决定释放，凡决定捆绑，容许所禁止的事，上帝也为他成全。”你一定要这样解释。如果你不这样解释的话，我告诉你你要怎么讲就怎么讲。结果这一段的经文你就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不是这样的。你们不相信的话，难道上帝的话会落空吗？上帝的话一定不落空的。但是我知道今天有一些的教会的一些 我真的有时候很忧伤，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主内的弟兄，一些比较激烈极端的一些的灵恩派的教会，他们就因为每次讲说你信耶稣一定成功，你信耶稣一定发财，结果他们用第十九节他们就这样的来说，只要两三个人奉主的名祈求一定成，结果有一些稍微有一些头脑说这个不懂在讲什么，结果他不做。但是我告诉你，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到那边的时候，当他的牧者这样讲的时候，全部都会去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他们都会相信的，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写笔记的，你们这里都不写笔记的，他们很勤奋的，你看他们会写笔记的，但结果他们就是这样相信，但结果他们真的是有信心的，但是他们是信错东西而已。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一定要放在上下文来解释，所以你们看读经的时候你们要小心，好不好？ When you be careful when you read scripture, always read in context, then you will not misinterpret what Jesus say. 好，我们来继续的来看哦，要今天讲的很快，我们就要结束了，还说感谢主耶稣建方牧师要讲完了。第二十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在这里这一段的经文也是要同着上文的来看，就是耶稣说凡是当那一个人他不听劝的时候，教会就要把他当成外邦人和税吏的来看，凡是教会所捆绑所释放的，是天上也释放也捆绑。然后结果耶稣说凡是你们所求的，天父也为他成全。来到二十节的时候，耶稣就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当教会做出那一个的决定的时候，主就在我们当中做了那个的决定。只要我们是按照他的话语，我们顺服他，我们来做的时候，主就在我们当中也做了决定。主就透过他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也通过他的话语掌管所有的教会。所以亲爱弟兄姐妹，真正教会的头不是我，真正教会的头是谁？耶稣。所以最近有我一个的孩子，他就说Daddy you are the boss of the church。 我听我说我就很不喜欢这个话，说 I'm not the boss of the church， 我不是教会的老板。 There's only one boss in the church， 只有一个老板，那个老板是谁？耶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耶稣就是教会的老板，他就是教会的头哦。所以在这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就应许，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的聚会，他就在我们当中。你想想看，耶稣在跟门徒说这番话的时候，耶稣是在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哦。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他告诉门徒，你不管你，好像我跟汉武讲，汉武啊，你跟恩婷，你们无论你们在哪里，只要你们有两三个人聚会，我就在你们当中。但我不是神，他讲说建发是不是神经病呢？应许这种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因为耶稣他是神，他有神性，他有能力，所以他能说这样的话，说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他就在他们当中。这就是耶稣基督向我们的应许哦。所以主会掌管教会，主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我们今天总结今天的教导，我们是否愿意，要问自己的，我们是否愿意尽力的去寻回那些迷失的小羊。有许许多多人迷失了，你们曾经有一些人也是迷失离开了教会，后来你们回来了，但你们知道在外面有很多很多信主了的人，他们不去教会了，他们可能受伤，他们可能也自己因为犯罪他们离开主了。有许许多多人，他们是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但我们愿不愿意是去竭力的为主寻回这些迷失的小羊。第二的问题，你们要问自己，如果有弟兄真的信主的弟兄，他真的严重的得罪你，在公司里面他得罪你犯罪啊，不是说那种鸡毛蒜皮的事，真的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犯罪，他得罪你，结果你是否真的会鼓起勇气，你是否会愿意接受主的吩咐去行 go 去告诉他做错了什么，叫他悔改。如果你有弟兄愿意认罪悔改的话，哇，这个是更难哦，因为有时候人伤害我们伤害到极深，如果你去告诉他说好，我硬着头皮我去，耶稣要我去我就去，后来他说对不起我做错了， 现在困难来了，我是否愿意饶恕他？ Am I willing to forgive? 这是很难很难很难做的。这耶稣所说的吩咐都是很难很难的，但是这就是主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来到主的主耶稣的面前，我们的来祈求，我们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学习如何为主寻回那些迷失的羊，求主教导我们学习如何挽回那些犯罪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回应我，你们回应我没有用，你们回应你们的主，因为主就在你们的心中，你自己要回应主，因为主的话已经说完了，你自己要负责，你自己要回应主。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自己为自己祷告。主若有什么事责备你的，你要回转过来。主若要你回来他的教会，要你再一次的跟随他，你要回来，因为他爱你，你是他迷失的小羊。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然后我们祷告。我们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我们知道，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就像迷失了的小羊，我们很长的时候就偏袭了自己的记录，我们迷失了，但主你却爱我们，你经常用各样的方式把我们寻回。主啊，你叫我们能够珍惜你对我们的爱，你叫我们能够回应你的爱，叫我们真的能够紧紧的跟随你。无论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主啊，我们若我们离对了，我们离开了羊群，我们离开了你这牧人，我们求主你不撇弃我们，正如你说你不愿意任何一位都失落，求主你真的把我们寻回。主啊，就算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需要遭受到极严厉的管教，主啊，这一切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为了是要我们真的紧紧的跟随你。主啊，求你真的恩待我们，让我们感觉到你的爱，让我们知道你的爱，让我们明白你是多么的珍惜我们每一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有软弱，有时候我们得罪其他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得罪其他的弟兄姐妹，当有人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过失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有谦卑的心，让我们有回转的心，我们可以认罪，我们可以向那位的弟兄姐妹做出补偿，我们可以认罪，我们可以悔改。主啊，若我们有人得罪我们的，主啊，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学习舍己。虽然我们受到伤害，但我们能够愿意的去向那位的弟兄把他的罪恶指出，劝诫他回转，回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你给我们恩典，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惠。主，我们当中若我们有弟兄姐妹有需要有痛苦，主啊，你在天上的宝座听他们的祷告，不在我们当中聚会的弟兄姐妹，主啊，你也看顾他们，因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烦恼，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忧伤。主啊，你在宝座上，你听他们的呼求，你看顾他们，不使他们迷失，也让我们学习做你的门徒，学习的就是看顾这些的小羊，看顾你自己的羊，也谨慎自己，免得我们自己偏行己路。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